三千年不生物的讲，称可佛，但这个话啊，非常是合佛的道理，称可佛心啊，不很合佛的心。虽然他只有七岁，不到二十，不会开始啊，就在身里边受节目受戒。那么现在我们这里中国就很多啊，尤其十七岁受戒的，乃至十六岁受戒的，你是不是受陀依？你不是受陀依的话，没有那么聪明的话，有佛门也给你开启的话，恐怕不得戒。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来不及受戒，他的目的在哪里？戒在哪招？到处可以跑。你是这样子的发心要受戒的话，不得戒啊。所以我们呢现在奉劝那些太早的年龄受戒的，还是重受一次如法的受。因为你是不得戒的话，也是失踪这个沙弥，失踪这个沙弥，像是你生产里边受沙受白衣受沙弥的礼拜供养，你受不了这不啊。那么假使你是法师，那些大比丘什么东西，那是老年的这个很修行很久的比丘，在你正坐的时候都要跟你顶礼，你怎么受得了？你这个沙弥，你没有这个福报，所以说呢，这个是自己自负啊。所以说决定还是得了居住戒。好，同时呢，你沙弥戒得到了，居住戒没有的话，你修行就有障碍啊。很多事情不是比丘参加比丘的节目，比丘的什么说戒说法啊，说戒诵戒啊，乃至于参加比丘的传戒，这都是有罪的。所以说没有得戒的人呢，不要冒充得戒，还是老老实实的好。下面这一种有尽受法身众法，这也是佛在世的三根圣物的为大圣足。大圣足就是摩诃波罗波提佛的一母。这个大圣足是翻成我们汉话的，它的印度话呢就是摩诃波罗波提，摩诃就是大了。什么叫摩诃波罗波提呢？大梵天王的名字叫大圣足，一些众生都他生的。大梵天王有这么他们有这么一个说法的，这是印度的一些印度教里的说法，叫大圣足。这个为什么这个菩提伊摩叫大圣足呢？因为菩提伊摩是他的父母在大梵天王里边求孩子出来的，那么他就把这名字叫大圣足了。一从从外往边去的，他小孩子的时候，大概他父母没有孩子了，就饭往那边求了。他那个时候印度教了。我的姨母生的时候，我们佛也没有吃素嘛，那时候没有佛教的，都是拜神的了。大半天的求，也什么也一定是神的了，他也可以满足他的愿，就生了个孩子，就是他的姨母了。那么他从大半天王的求来的呢，所以就叫大半天王，他那个名字。那么他的佛的姨母呢，就是佛出家了，度众生了，都比丘了，接着生产了，弘法了。佛的姨母有三根身后，他也很想说法啊，很想这个出家了。不要出家呢，但是佛也不懂女人啊，因为佛说多了女人的话，将来佛的正法要少五百年，就是女人对佛法有害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佛没有度他了，那么他就是这个摩诃波罗波提呢，他是很悲伤了，就在这个起源，这个佛的金色的起源的外边站在哪里哭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阿难呢是他的这个孩子了，阿难嘛就再三的向佛请求佛，佛嘛就说的，假使能够受八经法的，那么也可以啊，那就给阿难说个八经法，叫他去给他们说。那么这个阿难八经法得到之后呢，去给姨母他的这个摩诃波罗波提说了啦，佛的姨母一听之后呢，去大恭敬心。那就是当下的戒。那么现在呢，我听说台湾有一个议论要废除八经法，因为这个八经法说不女性的。你看看佛的姨母摩诃波罗波提对八经法起大尊重恭敬心，这必求戒那么要是你要反对这个八经法，废除八经法的话，那到底涉及对这什么后果呢？恐怕就不得戒了戒就没有了这个是因为尊重八经法而戒的，那你反过来的，当然这个后果也可以想了。所以佛提的制度呢，不要随便去，以现在的眼光，是反复的眼光来看，随便修改，这个是危险的。 那么什么叫八经法啊？我们简单的看一看，说一下，就是说第一条，这个就是说现在他们反对，我们听一下内容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要反对他。第一条就是说，100岁的比丘尼看到才出干了具初岁的1岁的比丘要磕头，这个按句重要的啊，不按句的不可以不磕头。那么100个句的比丘尼看到初岁的比丘还在要顶礼，那这个看对女人说起来确实他们受不了了。他说我这么大的大的就是或者是老法师了，什么东西呢？给你才出家的小青年，我给你顶礼这个东西，但是要啊，因为避免正，因为女人对正法有害，这样子你才可以避免这个害处。第二，不得骂谤比丘，不得骂比丘，不得谤比丘，啊，比丘的坏话不能说。所以这些都是现在反对的，一些他们说男女平等的啊，这个东西就是反对的。以现在的这个世界的目光来看，第三，不得具设比丘故事。此事的时候，我在其他的节目的时候举过，比丘你不能举比丘的故事。那么从大乘受戒，你要受戒的话，但是比丘你不行，还要二果子，还要从大乘里边还要受一次。那这个他们都看到是对女人的求辱啊。第五个，但愿半夜要从大乘去行摩罗多，为大乘百姓做事情普应。第6，半夜里边要生到僧团里边求教戒。我们从中间的时候又被请教戒，就是这个。那么第7呢，他安居不能独立安居，要以僧团安居。那印度安他们就以他们跑到这里来，就是一直我们都保持僧团安居。第8呢，止持的时候也要到僧团里去止持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八经法八条。如果领了八经法，虽然做了女人，正法还是可以维持1000年。如果把经法没有，女人出来对经法有害。那么这是佛的制度啊，我们不要以反复的眼光来随便篡改佛的制度。还有一个我们要可以做一个教解的，佛涅槃之后，那个不是嘛，这个加持正在来了，那么欧娘嘛就给把这个佛的身体呢就重新那个给小圣者看一看，小圣者就检查一下，看到脚底下我的千佛轮下有一点脏的东西，他就问阿难这是什么。阿难说这个是因为女人呢，有一个女的比丘那个女的这个做居士之类的啊，她看着佛涅槃呢心里悲伤得不得了，大哭，眼泪她的眼泪垫在佛的脚下。小圣者这就是表示将来就不发佛的发人了，千佛轮下就发女人要让物佛的发展的啊，那是女人。我们这个从这一点看呢，并不是说女人呢是一个好像是卑贱的，是一个坏的东西了。就是说女人确实有一定的作用，破坏发展的作用是有的啊。那么这个里边呢，所以说八经法呢，在佛教里边，如果要住持正法的话，非要顺应八经法不可，这是佛说的啊。不管我们举1000条的理由来说这个不对，我们是不敢承认它。尽管你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们听佛的话就是对，佛说的话我们是对的啊。佛我们的智慧给佛的智慧是不能比的啊。既然佛亲口说的是事情，我们不能反对。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又到尊重这个八经法的啊，净受八尊重法，就是八经法，在比丘在这个居士界的，就是摩诃般若菩提。佛言者，菩提以摩很悲切站在门口，竟站在那里。我们阿难去请的时候，不请阿难为说八经，佛把八经法告诉阿难，叫他去给他的姨母，给佛的姨母说，非闻礼敬重。摩诃般若菩提听了之后，大大的成敬重心，当下就解，具足解得到。这是正宗把经法的戒的。那么第7种呢，欠是欠一个施守戒，本来是守戒的僧团里的了，这个派一个施者给他个别的守戒，这是特殊情况，为法授你一个尼，比丘尼叫法授。他这个尼呢， 长得很干净，他要去找生产的时候间呢，路上恐怕有难，就是那些贼啊恐怕要侵犯他。那么为了避免这些危险呢，不住身中没有住在生产里边，那么生产里边呢就派一个人，曾倩是你传发，派一个你啊，派一个使者也是李秋你，把这个发拿过去给他收，并被被贬得戒，他就得戒了。这个我们说，你比丘尼传戒要二补生的，要你生传之后还要经过大圣传的戒受，他也是派一个你去就得戒了。这是特殊情况，因为他是长得太端正了，怕路上有犯行的。那么这是我的开始了，再可以的。那么不是这个情况，不要乱套这个例子啊。第八个，有此例为第五人，边国身上是五人的事物，要是一人此例寂寞不远离物。那么有五个人，就五比丘呢的戒，那是边地僧人太少了，按照规矩呢是个四的，三四七尊了，但是边地的地方僧人少的地方呢，也可以五个人可以受，一个人做寂寞啊，一共是五个人。因为说为什么五个人，四个人可以成僧呢？但是一个人做寂寞的，他对僧做寂寞，另外四个人啊，那么是才成功。但是四个人就才少一个，所以要一定要五个人成戒。第九宗就是在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是佛教兴盛的地方叫中国。当然我们现在佛教也算是中国，因为也是比较盛的。那么在佛教僧的地方，比丘住的地方呢，要设种的十个师啊，三十七尊。那么第十种有三所皈依佛法身的，说三皈依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说三次也可得具足戒，这也是立根的。为六世贤部共计受具足戒，佛前阿难为十三皈为美德戒。有六十个人啊，他们都是善根深厚的，他们聚在一起要受具足戒，佛派阿难去给他们十三皈，三皈一说当下就发戒，那就是三皈的力量很大的。假设正在他面前做了两次佛是他的大师，皈佛了又得具足戒。这个六十眼部，这六十个人呢，说了三次三皈依，也就是把它记住戒啊。那么这是三根深厚的人呢，有这个功能。派一个阿难一个人啊，说了三次三皈，他就打戒。那么这样子就是说呢，比戒做戒呢，这些方式是很多了。所以说，虽有再有他教等，他教有些不是他教，所以这个等，就是说里边含有很多的例外。这个十个里边也有不少是他教的，有私的，也有没有私的啊，就教师正则了，还有这个嘛，有一些人啊，他是没有私，佛本身也是没有私的，好，这是都有他教灯啊，这是讲完了。有路上所得比丘的利益，非别定义表意而发。前面说了这四种方式呢，不一定有表意的。啊，我们说本来是比丘戒要以戒施了，要什么三八戒二八三戒目了，还要是顶礼了，还要恭敬了、供养了等等啊，很多仪式的才是有表意的。但是呢，里边也有例外啊，他举了十个，里边就有一些没有表意，他可以发比丘戒，那就是开开我的眼睛啊。但是这个不能乱套的，本身你一个七岁，你是幽陀仪，你是苏陀仪，你也可以七岁守戒，那你不是苏陀仪，你也那么聪明了。人家问你，你家在哪里？啊，在家里那个什么是高建成什么东西？你家里人跟他说七岁守戒了，那不行的呢。下边这些的分，这些十分期，这些他的时间是期刊啊。第一个说比丘戒，第二个说不能依，这两是同类的，有差别啊，这有差别。这两个都是有时间性的，就是今世初即比丘戒，是说 分析，这他实际的分析，这个很要紧啊。我们看到了就可以知道，现在有些人就是乱搞了。初界就比丘的界，它的时间的分析。论月有之说说比丘的界应其即时要求的时候，我们说比丘的界，我们发愿受的时候是发愿多少时候受？清醒受嘛，我们都是清醒受的，把杀生经营受不透到，只有净土界一日一夜。那么现在我们就想，有的是受八个月或者六个月比丘戒，那个六个月之后就还小戒，他发的愿就是六个月，这个照我们自己看不得戒，除非你发愿是精行受，六个月以后有其他的愿退戒还小了，这个倒是没有这个，还是如法的，就是说受的时候如法的，但是还小是不好了，受的时候就一定要发精行受受，不能说你发六个月受戒。我们现在国内也有这个情况，有人就是说短期受戒，受几个月或者受一年，这一年过了他就是在家里，发的愿就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下面我们就看到了。但是比丘的你进行受或受业，受比丘戒的话只有两种，一种进受进行受受，一种就是进受戒一昼一夜，除开没有第三种。四月比丘等七种要进行受，这个前面八种比丘戒里边，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是双摩诺给净士男净士女，这个七个一定要进行受的，不能说你受六年受三年受一年不行的。这个净土戒一昼一夜这是特殊的，因为是在家人练习出家人就发了，太长了他受不了的。以戒使边际但有两种，一寿命边际，二周延边际，故是定而，这是受戒的体现。这有两种的，一种是净行受的寿命边际，一直到命完了；一种是昼夜边际，一昼夜完了，没有第三种。那么你说你受六个月比丘戒，这个怎么受呢？没有这个规矩的。过时定恶，时间必定如此，要么净行受寿命边际，要么是昼夜边际。那么把关注这些昼夜边际呢，稍微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所以进步或一昼夜或五昼夜，包括这些进步来说呢，倒可以一昼夜、两昼夜、三昼夜，这个可以受的。进行受戒是不行，不能动的啊，一样的。进步的对一进昼夜的说法呢，就是有一点不同，可以一昼夜或者两昼夜、三昼夜加容着受，这都可以受的。进入的你啊，就是进入的你呢，你受一昼夜、受两昼夜、受七昼夜都可以，这是进步的说法。但是有部呢就反对，比如说是愿成佛七净是故昼夜受净土戒，是故我众不许失意。经部的有部的认识，他就说了，没有看到一部经说受八关斋戒可以超过一昼夜的，既然佛没有说过，我们就不允许。所以说我们的宗派里边有众呢，不允许经部的说法。八关斋戒可以多昼夜受，这个是经上没有一句，有部是不赞成的。从事第二名恶戒时，下面恶戒它有实现多少，前面是善的了，比丘的戒了，下面恶戒就是杀龙了、杀猪了、杀羊了、刽子手了、打猎了、捕鱼了，这些人他的戒受了之后，就是恶戒得了之后要多少时间维持多少时间？乐园一火边际得不得逆，得不得逆的戒的后，它有时间的多少边以什么为边际？昼夜恶戒辅昼夜，为非如善受。恶戒它不是跟善戒一样要受的，他自己发了心之后，恶戒就成就了。所以呢，没有昼夜的，就是清醒受。恶戒要么不得，得到之后就是一辈子的。所以要其净受超之恶业，则不得逆，非一昼夜，为此非如善戒受过，为必复有立现对事，莫一昼夜受不得逆。此时之人受火焰业不对事过，不一昼夜，要其净受， 虽不得是有其毕竟坏善易落得不得逆。所以说得不得逆呢跟善的逆不一样，善的逆呢得失受的，所以这也有不得逆绝对不会得失受啊。他说为此非这个不得逆呢不像善的逆一样要得失受，为必复有离现得失，绝对没有这么一个人他对着师面前立一个期限，说我一周我这一天一夜就不得逆，这一天一夜我就杀人放火去告了，过了一周一夜就没有了，这个没不可能的，对着这个坏事情对这个人去说不会的了。为什么原因？这是知人做祸愿业，这说知业呢是有智慧的人做祸成愿的，一些对是他说嘛，他就帮你也来不及，你给他说了他不敢去说的，所以不对事过，绝对没有对事受不了你的。不一昼夜做坏事，也不是说做一昼夜做了就不做了，要起禁受。他要么不做，这辈子要做，他总是要做的。我们是小偷，他偷了之后就是手痒得很，钱里身边不是烧钱，他还要去偷。看见人家带点满满包满满的，他身边有钱用。他还会要去偷，他这个习惯性成功的时候见钱就想偷，所以这个所以说不会一昼夜就停下来的，要去尽受虽不对失，尤其毕竟坏想一落，他总是想要做这些事情坏事，他总是一辈子做下去的、他虽然没有对失说我一辈子做坏事情没有这么说了，但是呢他的善的一落毕竟坏掉了，就是好的心呢坏掉了，不信了，那么把好善行坏掉了，毕竟坏，而且不是坏一点点，全部破坏了。那么这样子才这个不灵力啊。对杀猪的来说，他绝对不会对猪生一个怜悯心，他是以杀猪为业的，这一辈子他就是以杀猪为业的，他才不考虑他其他的事情。这样子不灵力成就，是决定是情形受的。那么这个不灵力跟那个灵力呢，一个是从事受的。一共是不从事受的，他根本不好意思给那些智者去说那个受这个事情。一个是有禁足戒昼夜的，一个没有昼夜的，就是禁受的，又同又不同啊。那么第二遍是禁足戒，他分开讲了。到了比丘戒不能讲了，这个因为这本书不是专门对比丘讲的了，禁足就是禁事啊，都可以讲的。从此第三名禁足戒，讲法官再见了。我们天天受啊，这个地方就讲的，讲了一些八关斋戒的事情。第一，分明受方法，八关斋戒这么样子受的方法。第二，八关斋戒这把支是哪个把支？第三，明不受禁止的禁受，没有受五戒也可以受八戒，但是呢要守三规。所以昨天那个他们温师范大学的几个六位同学他们说受皈依以后再说，今天先受个八关斋戒那不行的了，没有三皈依不能得八戒，所以先要受三皈的。那么先说免不受禁食的禁，但是不受五戒可以的禁住八戒可以受。那么下面说受的方法，论云说昼夜禁住了你正夜有正受是当云何受？你所说的一昼夜的禁受灵力呢，那是很方便了，这一昼夜。那么你正要去受它的时候，该怎么样的受呢？就是受的饮食方法怎么样呢？昼夜禁受于晨旦，下昼总是受，垂教授具知，连年是昼夜。禁受就是说受禁受戒的人于晨旦上午，下昼在狮的下面啊，不能跟狮平起住。也不能一般高，反正你的受戒必定是下边，从师一定要有师啊，不能自己受。垂教授就是师父什么说，你跟着他说，说什么说八字，八条戒了。离年是昼夜，要离开那些张年平教育的那些装饰品，时间一昼一夜啊，这是几个条件，一个诵包完了。这也是有七，这个诵有七个意思，有七层意思。他说第一个审单受的时候决定是早上，未受时戒要日出时，至今要经一昼夜故，这要受这个戒呢，早上太阳出来了，太早也不行，太阳还没出来要受了。有的人他上班 冬天的上班他8点钟要上班的，他一定要7点钟要出门的，那么他6点多钟跑的就把关在这了，哎，不行的啊，太阳没有出来不能走的。要日出，因为这个箭呢一昼一夜到第二天日出的时候这个箭就完了。那但有爱缘在今年的时候，但是你早上假设有爱缘有一些因缘啊，把你的受戒的事情障碍掉了，那么这样情况呢在进吃过饭呢也可以受。但是大密部说里边呢就说了这个这样子的开始呢不是一般的开始啊，他是一般的受呢他就说了他一个问答啊，但是午后以后受这个戒能不能得戒，就是八关斋戒呢午后受的时候得不得戒，他就肯定说不得戒。但是有例外啊，假设有些人假设我们受了菩萨戒的每一个初八或者每一个月六斋日要守八关斋戒的，而这一天碰到那一个时候特别的因缘没有机会守戒，上午啊上午错过了，那么下午守戒这个可以勉强开始，这个下午守能开始，其他的不是规定初八或者四十五要守八关斋戒的，你跑到来下午来的时候八关斋戒了不要守了不得戒，已经一般是就是早上的。那么说再有爱缘呢就是发愿呢每一个月初八时候要受的，这一辈的人他碰到其他的因缘不能受，早上有事情出了，那么这才是允许他下午也可以受。第二是下注，第二个条件要施给下注，为这个什么叫下注呢，为在事前具卑劣注，在施的前面要比施低啊，卑劣就是要也不能很高的注，就是你们的垫子呢不能太好啊，不能超过施的，那么要低啊，要不能给施一样高，或真或贵，或者真在哪里或者是贵在哪里，缺功或障，把身体缺功就是往前冲一点或障，那么这是一般的通例啊，一定要这样子住。要是有病，有些人年纪大了或者还有什么病症，他要守皈依或者守八戒，那么有开始。为什么要这么做？若不恭敬佛法利益，但是你不恭敬的话不得戒，所以你就生不起来的，这个跟菩萨戒一样的啊。菩萨戒我们不是已经讲过了吗，你不顶礼恭敬礼拜的话，不供佛像的话不得戒啊，不发戒。那么这个八关斋戒一样，你不恭敬，反正你自己检查，你如果也不恭敬的心，尽管你表面是磕头啊什么的也跪在地下，如果你心里不恭敬啊，感到我很我慢，哎，他们来这个还要勉强受受，什么事呢，总算我也这个受个戒啊，不好意思我一个人不受，你我慢的轻慢的心不恭敬心不得行啊，这个很要紧，恭敬心是很重要的，这不恭敬的话不发的一点。第三从施受，那基础的很低，你自己一个人受行不行，不行，要从施受，未必从施不容施受，自己不能受一定要从施啊。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些居士他的家里他也是将受八关斋戒，你说我上八关斋跑到高阶来受再回去，那你怎么上班呢，当然没办法了，最好是开始开始，这个并不是照严格的规矩就不行的了啊。因为这个情况八关斋戒你要受，决定要找比丘，要持五戒比丘，他自己倒没有持五，八关斋戒下面我们讲再是提这八条呢，以再为提，就是非不非是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你照这个师他吃了下午吃五吃三顿或者吃五顿，禅堂里边再炒几顿啊，打了棒什么一来又吃馒头了，又吃包子了，这个这样这件事你照到了之后也不能说八关斋戒，他自己都没有你怎么增加受呢。我们不是说药师经里边有什么比丘比丘尼都会说八关斋戒吗，因为八关斋戒我们前面讲过的，在比丘身上有五戒十戒250戒什么有八戒，所以说八戒比丘也能受啊，并不是说比丘我有比丘戒了我八戒不要受了，没有八戒，但是巧相是有的啊，相同的巧相是有，但这个八戒的戒体是没有的。 这是要总持咒，严格的是总持咒，不能自咒。一火若遇犯诸犯戒缘，有亏戒施忍不住。施什么作用？就是亏施惭愧心的。假使你碰到犯戒的时候，一想起师父那个样子，不敢，他知道了不得了，不好意思啊。就是亏心惭愧心的。假使你碰到犯戒的时候，一想起师父那个样子，不敢，他知道了不得了，不好意思啊。这个就会防止犯戒。如果自己受的马马虎虎，哪个晓得你受了不受？没人知道的，你犯就犯掉了啊。这个没有一个节制的心，没有的。所以说，决定要从持受，这是佛的善巧，教你大家受了不要犯。那第四，垂教说。受持戒者应垂施教，受者后说，不前不惧，一次受受，二句不成。受戒照规矩呢，要自己说的。那我们人啊，他进去一直夜受什么什么什么戒，吃随便，他照随便。现在呢，因为中我们汉地呢，因为很多人文化浅，他也对佛教不熟悉，一家说那么长，他说不来，说好像能不能吃就完了，能吃嘛就好了。受在后说，施先说一句，那个受戒的人跟着说一句啊，就是讲我们是三归元的，经受归于佛，你们也经受归于佛，不前不后，不要超前，施还没说完，来不及说起来了，或者那个句跟施一起说，这个不是戒。一次，但是不是这样子跟在后边说，你在施前说。啊，表示我什么都懂得啊！你没说我就说了啊！我好像是很不要很怨不，还不得劲。跟师一起说也不得劲，决定要师说完了你再说，这样子就是以此。假设不是后说的话，受受二句不成，受的也没有受给你，要这个受戒的人也没有受到戒，都不成定了，那就不得这样一句话就完了。又具作受法之方成静坐。谁也说去进住不成。我们说五戒可以少受两支啊，受三五戒里边受一戒、二戒、三戒呢，是五戒圆满的都可以。但是这个把官在戒，要么不受，要受就是受把支全的，不允许你受少一支，因为这一共只有一天一夜，你连一天一夜这八条都做不到，你何必要受把官在戒呢？把官在戒就是在家的。就是要学戒出家人，要进阿罗汉住，要这样子，你这个发的这个心才受八关斋戒的。而你这八条还做不到，要少两条的话，那你干脆不受就行了。所以不能少的啊。这八支要具足受，方成戒才叫进住。谁也受戒，谁你取哪一条，进住不成，不成的。六。你年是叫一处庄严的那个年华丽的装饰产生交易的地方要离开远离，过长见是生聚不必许离，远辈不能生交易故， 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说高光大乘之类东西了，常年甚聚，经常用的那些东西，那背景那个离开啊，就是说你家是那个床住已经旧了，经常的睡在那一边，睡上去又没感觉啊，这个舒适，你这活得不得了，沉睡骄傲的这个放逸的心没有，不会产生的，已经是空时间观的事情了，那也不算那个，也不一定要离啊。所以说高光大乘呢，只要指那些特别殊胜的，你不大享受到的东西，天天用的东西啊，那也不在此地。你去昼夜，它的时间问题啊，一昼一夜，谓之明旦日出此时。就现在太阳出来的时候收，到明天太阳出来了，好了，就这个圆满了。那不如是依法受在但是妙行不得离密，这个七个条件依他行持的，就叫八关斋戒。要是你不依他住的啊，不是这样子一七个事情如法而受的呢，这是妙行，就是一个好的行为，不生离密，不得戒的啊，戒是没有的，就是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啊，不是坏事，是好事，好事是好事，戒没有，戒气不生。所以说有些人说我不要生，我不受戒好了，我也不杀生，也不偷盗，这五戒我都做得到，但是我不要受，还妙心不得灵，因为你这个受戒的勇气都没有啊，你怎么得灵呢？受戒就是那这个勇气，就是这一辈子不杀生，不偷盗，下这个决心才得这里，而且还有那么多条件，从时受要下受，要怎么恭敬啊，要是进步的时候不前不后，不要前不要惧啊，要在事以后说，真正条件具足才能得戒，差一点不行。远近那么这里说什么叫近住，远近住这近阿罗汉住，能够亲近阿罗汉住，垂悲学故，你要跟阿罗汉学了，那么你要亲近他了，以这样的身份才能亲近阿罗汉住。你如果是在家身份不持八关斋戒的话，你没有资格亲近阿罗汉住，也没有资格给他修啊。所以说八关斋戒是在家人修的，出家人亲近阿罗汉的证，那是有修有证的出家人的一个必须具的条件。我静静受戒住，这个静住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静阿罗汉住，一个呢静受戒住。出家人是静行受，不三不老问题是不必须说的。那你的在家人呢，一时做不到，要接近那个出家人的静行受的戒而住，就学习了，学习出家人的戒，那么也叫静住，静行受的戒而住。我这一个名字叫张扬，张扬不少善根有经，因为善根见增长过，把自己的很少的善根那些有情，他善根很薄弱的有情，就把他善根增长，这个有这个功能呢啊。所以不管再见呢，即使你善根很薄弱的有情，可以增长你的善根啊。我们说要善根增长，那你天天念善根的，这就是善根增长的一个方式，非常好的方式。张扬若有宋月有智能张扬，是他尽善心，善尽心是过国家的，是证明张扬。这个举个宋来证明啊，法官在这张扬，有个宋这么说，有词说了这法官在这的话，能张扬，张扬什么？是他善尽心，增长自己，增长人家的善的尽心，你自己受了戒也应是人家去恭敬心推波，也可以使得人家去寂寞心跟你学习啊，所以增长自己等他的善的静心。所以呢佛家们佛这么说，这个就叫张扬啊，这是证明他为什么张扬的，是佛说的法官在就有这么大的功能，可以张扬善根的，不但自己善根，自他善根都能张扬。所以呢佛说这个法官在就也叫张扬。好，今天时间就讲这里。昨天我们讲到就比劫陀戒的一些方式啊，这自具足戒有十种，现在我们通行的就是是深的啊， 用十个种子。昨天我们接下去，这个也讲过了，我接的时候也讲过了，今天法官在前如何受都讲完了。下面是名句法执啊，总之第二，名句法执能源何源受是必须法执。为什么受这个法官在净土界一定要继续说法执？什么原因？这个我们一般人恐怕没想到啊，为什么要法执必须要继续做？所以戒法严禁之事业而善如此为防止尽罪罪念及交易。这个法官在这里边把它分析一下，戒戒之有四条，不戒之一条三条，一条禁之三条一共是四一三六个次第，一个是戒，一个是不戒，一个是禁。为什么要以这个事业善的为防止性罪正念及交易？戒之是防止性罪的，不戒之是防止正念的，禁之防止交易的。所以说这个包括配拢了，等于一副就汤头一样的，不能烧决定要如此。这前两句这以杀定师名为戒之防性罪故，一金九一民不一之不放一之，就必放一百尽结果。立土色等身民尽要之，一人垂身厌离心过。这是下边下两句的色上理等之言。那么这个四句呢都是配好的都是按照次序来的。那第一个法官在这里边一共八条了，二条分三个项目，第一个是戒之离杀到淫亡这四个是戒之。这个戒之为什么要量力防止性罪，杀到淫亡是四罪性罪。那么所以这里要的四个戒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也不放也之，就是饮酒饮酒这一条不放也之，吃了酒必定放也。有的人他认为没有罪，其实他已经精神受了刺激了，行动说话已经乱了就是有平时不敢说的话也说出来了，平时不敢做的行动也做出来了，那个事业还没有罪。我们说那个凡是吃酒的人都不会是自己醉的，自己已经迷迷糊糊了他还是不醉还能吃就是人的这个自尊性也尤其是魔慢性，他终是要是自己量大。那么这样子呢佛为什么要治酒是一点都不能吃呢？因为酒的这个量每个人不同，你有的人酒量少的一点还会醉所以说他从最小的量来立的，你从大量的来立，那么小量的人就吃了就醉了，不是放逸了吗？所以说呢酒是必定不能吃，一点也不能吃，这是不治的。吃了酒之后必定放逸，吃醉了过的是大放逸，精神兴奋之后小放逸，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放逸自以为是控制住了，实际上早就放逸了说这些大话狂话这些呢就是放逸的表现了已经。所以就别放逸，这个是肯定的，吃了酒之后必定要放逸的。所以呢酒要离一定要离酒，放逸之后怎么办？犯性戒过，一放逸的话会触犯性戒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公案，也在这个地方也不能不提一下。因为酒戒是防止性罪的，那就是一般人大概都清楚，一个诱捕师他是酒吃五戒，平时吃的很严，但是他在没有信佛之前他是酒鬼，爱吃酒的。那么进了制服之后只五戒了之后酒是解掉了，但是酒瘾还在。有一天他就是想到了，我吃一点点好了，不吃最好了佛子的放逸嘛，就是吃醉了就要放逸的了，我不要吃醉就可以了，他也这么想的了。那么就去买一点酒来吃，买一点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该要弄点好的退酒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邻居的鸡飞进他的院子来了，一下子啪啪一样子飞了一个鸡的，哎，他说这个是正是有感应了，我想吃菜的这个好菜来了，鸡也是好菜了，马上把妻子抓住人家的东西，一起拿住家属母亲离本处，根本就告罪犯了，犯了盗窃了啊。到这一番呢，他当然了，抓住我就杀了，杀了我也把他见。到这之后，人家邻居一个鸡不见了，来找了，来问了，哎，他是靠了门来问，他说你看到我的鸡没有？没有啊。好的，往以前又看了，再看邻居，这个是在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子，长得非常端正，酒也吃的差不多了，他以为没有醉掉了，就是犯邪淫了。那么好了，就一条杀盗淫网全部脱掉，那就是酒戒是防止性罪的，你如果酒戒不进的话，性罪可以根本的全部脱掉，这个严重性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自以为吃一点不会醉的，不会醉自以为不醉，醉的事情就干出来了，等到你犯了戒之后再悔都来不及了。这边离土是正身，香花馒头蒸了这一期啊，古物鸡肉，那个这是这三条呢，包括大肠是金油汁，金油汁就是能垂肾厌离心，不要去执着那些享受的东西，要去想厌离出离。那么这三条呢，是我们的心去想与厌离啊，不要去执。这个看着三界的那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八条呢，都有一定的作用的。就是配起的啊，等于是中药的汤头一样。下两句这是上立三支言，为什么立三支啊？戒之、不业之、禁之，什么原因？就是第一是防心罪，所以的第一戒之者为防心罪故。杀生正事名为性罪，杀盗淫妄的就是性罪了，你的这个四个字就是戒之了，就叫你不要去犯性罪，直接跟你提出来，不要杀，不要偷，不要妄语，不要淫欲，这个是性罪啊，要把它止住，所以就是一个戒之。第二不放逸之，放思念过，只有出来之后罪孽会失去，所以说呢，失去正念就放逸了，所以说要不要吃酒，避免放逸啊，不吃酒就可以提高正念，提起正念不放逸。那么第三，禁药之防交易，自以为了不得飘飘然的啊，这个交易的心，一般呢，失意的人啊，他不会交易。有一点点成就，有一点点自立的成功，或者人家一捧交易就来了，这个很多的了。所以你我们过去中国的古代的儒家也说，少年得志大不幸，年纪少小的人，年轻的人得志，做了官了，或者发了财了，或者是成了名了，是大不幸，最大的不幸。为什么？你得到这个之后就交易了嘛，人家一捧你名一传，有交易了，飘飘然了，进步也进不了了，什么烦恼心那些放逸事情都会干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防止交易，而这是八名八。那么这个八字呢，分了八条呢，分了三支啊，三个与它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啊。戒支是防心罪的，这放逸支也是防止失念，失了念之后就要犯心戒。那么第一个禁药之防止交易啊，可以去想出力。这八条为什么叫八罪之啊？法官再见了，灾之，你这两个是什么意思？一进步中，先是进步的，之八种，总名为灾。这八种呢，都叫灾，总的名字叫做灾啊，灾。第十二位之，每一条又叫之。知在分也，知就是知分了。一地成种，则知名故。 知过灾民，假而避之。他说以别种种八条喉咙来叫一个灾，那么灾里面的每一条它就是它的支分，知过灾民，假而避之。所以这个灾这个名字呢，在进步的说法是假的，是假而来的，没有实体的。打个比喻，是车总分，一个车我们说轮子脚，车身，什么车厢等等，发动机等等，这个车，这些东西糊弄来这个车，你这个车在哪里呢？车是拿不出来的。你照的话，这个是轮子，这个脚，这是车，坐的车厢，每一个车拿得出来，拿不出来啊？它都具体的东西都是各个零件。那么所以车是讲明安利的，那么这是车啊，做个比喻。另外是军，我们说将军印度那是四个，将兵、马兵、步兵、车兵，这四种叫个军。一个军就是叫马步车喉咙来的，一个叫马步车，一个军在哪里呢？下面一个零啊，我们还有一个下面是善，五字善，这是一个药，它是五分的药，喉咙来的叫五字善，这个善也是假名字。你离开这五个药，你哪里这个善拿出来的？没有的啊。那么其他的我们树林的林也是一样的，很多的树喉咙来叫个树林，你把树拿开，那里个林在哪里？单独的林是没有的啊。所以说这总的名是假的，下边具体的东西呢是有实的，实体的，是进步的说法，灾是假的。机车军善善是假名也，车也好，军也好，善也好，这是假安利的。他过去过样的资本总起来就叫个车，叫个军，叫个善。实际上这个车具体东西没有的啊，轮子就是等等火龙来这个车，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哪些呢？具体的车哪一个车来没有。那么军一样的，将兵、马兵、步兵、车兵、火龙来一个叫军，你具体的军哪一个出来看？没有的。善也一样，其实五分的油喉咙来叫善，把五分油拿开，善在哪里？没有了。所以这是假安利的，这是进步的说法。那么有部呢，他就是不同的看法。他说什么叫灾？理非死时，就是第八条，不非死时是灾的基，灾是有什么样的东西的，灾是灾基，就是主要的指这个非死时。那么八中一股也在之，总的是灾啊，这个八字都叫灾。但是呢，灾不像进步一样是假名，是有实体的，就是非实色。那么非实色本身是灾，又是在之，因为它也是总的里边的一条啊，总的叫灾嘛。那八中之一呢，也叫灾之。那么其余七字呢，也是八中之一了，都是在之，但是不能叫灾。就有这个非子时，又是灾又是灾之、那么这样子的讲话呢，给进步有一点点不同，基本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实际上一个有体，一个没有体，一个灾是指的是非子时，一个没有明确的给你指，就是假名。那么这个里边是不同的。所以说同一个灾，我们如果打字典一起查起来，你把进步的论你查那个有部的解释，那你念上去念不上去啊，勉强讲过去了，偏偏老太婆真正的内行的一听你是胡扯，把进步的有部的糊了一起，乱七八糟一个，不成套的啊。那么有部的听你的字典大字典一查啊，查那个进步的在啊假名啊，就是跟讲有部进的时候再说假名，头头是道讲了一番难说，那个从讲经要成套的。所以说我们学法要有体系，没有体系的东扎西扎的，那就是不成套，不成套就不能解脱，你这个理论也是自相矛盾。我们说每一个宗派它有一个体系，这个体系里边它这一种的东西没有一个矛盾的，关键是组合起来的，跟一个机器一样的啊，它的每一个零件组拢来是这个机器能够运转，可以产生一定的效果。如果你零件乱配啊，即使是最好的进口或者零件，也乌七八糟的配了一个机器的话，零件是好了，价钱也很贵，但是不会动的啊。为什么？你不成套嘛，不成套你差一点点就不行的了。 我们经常看那些精密的机器，或者是半导体、电视机之类的，坏了一点点东西，那就没有办法了，就不能运转了。而且有些进口货件烧一个零件，工人配不到的，报废了，没用了啊！为什么零件没有？找一个再小的零件，再找他一个不行的，他不会那个运转。所以这个学法一定要成套。所以我们说呢，学法要专精一门，一门通了之后，那么其他的各方面总是相似的了。你一次一门通之后，学其他的是容易的，但是虽是相似，但是每一个总体基础是不同的。你说你那还是一步一点一样的，你每一个七八乱七八糟合起来，为是给中国合起来讲啊，把什么为是给那个大乘起信论的这个体系合起来讲，那这东西里边就是矛盾百出的。我们最简单的说，这个大乘起信论，真如垂缘，不变不变垂缘，真如能垂缘的，而为是里边真如是无为法。违法不会过一重的，不会垂缘的。如果垂了缘的，就有违法的。所以这里边呢，一样一个名相，在他的体系里边做这样的解释，从他这个体系里边做那样的解释，作用也不一样。以后乱抽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学问很大，什么经都通，实际上说呢，一窍不通，乱抽乱套啊，这个东西。我们看看现在那些，如果你是内行的话，发音也好，什么假字也好，文章天花乱坠出来一大篇，你如果有眼睛的话去分析一下，里边恐怕矛盾的不少。那么这个里边就是说，把书都看见，中抄西抄的不一定就是学问啊，这是文抄功。文抄功在我们文坛里边是绝对反对的啊，不准自己在他的东西的抄来的，不是自己的东西。从自己上命不受近视的近住，就是说不受五戒也可以受法戒，这个我们这里就有了。没有五戒的人也得参加受法戒，但是不受三规服，没有受三规的人不能受近住。不受三规的话，近住的戒体不能发的。同时第三部分，你不受近视的近住，不受近视戒也可以得近住的戒体。若若未归近视的受近住，未与也有受近住也。你说那里边提那个问题，这不是只有受五戒的近视，就是居士了，能够受把关斋戒。因为我们说呢，先受三规，再受五戒，再受把戒，好像这个次第了。那么是不是说一定要受了五戒之后才能受八戒呢？我再说，与没有受五戒的也可以受八戒，这个问题啊。所以净住于也有，不受三规服，净住于也有，就是除了那个净视以外，当然受了五戒的时候八戒是天天地义可以的啊。但是没有受五戒的于净视以外的也可以发净住戒，但是不受三规服，没有受过三规的不能受净住戒，不能发戒体。所以说那一次他们温州的几个居士，他们说哎，三规来不及了，我们先受个八戒，不行的了，你这个受了八戒不得戒体的，没有三规的话不能受发净住戒的，所以一定要先受净住，这个我们有依据的，不受乱套的。则曰：于也有，则谓于三规也。于为三规也，不受近视，但受三规也的近住。我也于也有，近住。他这里语呢是这样子讲啊，就是不受三，于此三规，不受近视，但受三规，也可以的近住。近住就是说，但受三规的也可以，但是不受三规的不行啊。那么有的认识。就是说这个讲三规不大对头，那么这个方式一时不会混淆就行了。就是说进驻除了居五戒居士之以外，这个于他单守三戒的三规的也可以的，或是八戒一定要先守五戒，所以说于也有，但是这个三规就可以，也可以把进驻的提。但是反过来不守三规就不是进驻，要是你不守三规的话， 让你决定不能在净土里解体。故言不受三会福，不有不自要。这个我们说大家没有把它记住的啊。如果你将来是办道场的后，于是要说法官再见，那三会没收，你看我能不能先收个把剑，我以后再来三福三会，不行的啊，不能给他收，收了之后戒是有罪，你受戒的人有罪的啊。我有不知要守三规，方是法界，我忘物接受静住也在法界。这是对受戒的人说，受戒的人假使他不知道要三规之后才能受静住戒，起这个升起静止戒静住戒啊，我真的忘掉了，我真的搞错了，他直接受静住，没有受三规。对于那个受戒的人说呢，他一心地要受法界呢，因为他依着心强，也可以受在这个净土里面，但是受戒的戒师有罪啊，这个我们受戒师的人就不能随便。固然那个受戒的人得戒了，但是纯戒的人有罪的啊，不能乱传，一定要先问他是受了三规之后啊才能传。这个我们就看了啊，三规如此，具足戒也有同样情况，他不懂的话他就受戒，他也得戒。所以南宋以来没有真比丘了，这个话你怎么说呢？这个四分律有跟明确的文有，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讲四分律，很多沙弥居士在里边，但是我们从三规戒里边看从净土戒看就有这个同样的例子。受戒的人糊里糊涂不懂，他得戒的，但是戒是有罪，那这戒嘛就是净住啊。你如果比丘戒，他这个比丘戒的戒题嘛就是比丘了，是真比丘了，哪是假比丘呢？